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是保罗一个讲道，对吧？保罗是，我们知道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是从安提阿教会差派的两位牧师，他就出去开始传道。传道的时候他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去到一个地方也是叫安提约，安提约的教会是本身是安提约的教会差派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在圣经中他这个安提约有两个，所以这个保罗又去另外一个安提约，去那个地方他说在十四节，他说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约，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这是保罗就和巴拿巴去这个比西底的安提约，我们知道不是差派他那个教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什么？给他们讲道。我觉得讲道他讲道的内容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呢？他就开始讲以色列国的历史。你看这个他从站起来的时候十六节十七节，在十八节开始我们明白他在这里听众有谁。他说十八节他说又在旷野抚养他们约有四十年，灭了迦南地方七族的人民，将那地土赐给他们为业，以后为他设立誓使，直到先知撒母耳，约有四百五十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保罗去这个会堂里讲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有一个房子在这里给他们讲道。讲道的时候他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我们知道当时肯定很多犹太人，你说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犹太人，如果都是希腊人，都是外邦人，如果是中国人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人，你觉得保罗讲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们并不一定知道，对吧？我们说在这里他就保罗站起来就给他们讲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一直讲到我们刚才看着的经文。他说又废了扫罗，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称赞他说我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的必都遵我的旨意行。在这大卫王的后代中，天主已经照着所应许为以色列立了救主，就是耶稣。我们知道保罗就是这个在这会堂里的讲道就是讲这一段经文，讲以色列国的历史，一直从这个出于异地一直讲到开始讲到耶稣基督来，对吧？这我们知道这是他的讲道。然后他就提到在二十二二三节提到了废了扫罗立了大卫。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拣选大卫做他们的王，对吧？做以色列国的王。我们知道大卫是也是顺服天主，也可以说大卫是成全天主的旨意，他也是满足天主的旨意和计划。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大卫也经常预表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在二十三节他说从在大卫王的后代中，天主已经照着所应许为以色列立了救主，就是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按这个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代，也可以说大卫的后裔，从他的后裔来了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就穿上肉身，然后这个在地上三十三年的时间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这样一个故事，一直讲到耶稣基督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个大卫是天主使用的人。大卫我们知道他说这个合他的心意，凡事必都遵我的旨意行。在这大卫的后代中，我们知道大卫虽然他我们知道是在天主的计划当中使用大卫做天主的事情，然后从他的后代中出生的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看大卫他也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们看的一点是他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天主还使用他做很多事情，对吧？我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他我们知道大卫的生活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他做了为天主的事情做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他有一次犯了一个非常大的罪，整个以色列国都知道。在列王上十五章，大卫出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别的事都是行善在主前，一生没有违背主的命令。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也可以说是极大的罪人吧。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大卫做那样的事情，现在的基督徒如果做的话我们也非常恨这个人，对吧？但是我们看天主还是使用他做天主的事情。在这里天主是说他是和天主心意的一个人。我们今天看这一个人，就是虽然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所做的还是荣耀天主。 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罪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大卫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他还是个罪人。我们看一点是这个大卫他所做的，我们捡了一段，不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你看大卫所做的是特别多。我们看一段圣经，看历代上十七章。历代上的应该是看历代上的，应该看二十二章。历代上二十二章，历代上二十二章，圣经说第一节，大卫说，这是主天主的殿，这是以色列人献活分祭的祭台。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的地的一帮人，从中挑选石匠凿石头，要建造天主的殿。这是大卫要准备建造天主的殿。我们看这个十七章，刚才我们说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住的约柜翻在帐幕里。在这节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已经作王了，我们知道大卫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也受了很多苦难，他被扫罗追击呀，被敌人就追杀呀，一直到现在他已经做了以色列国的国王，做了整个以色列国的国王。我们知道大卫作王四十年，他是七年在这个犹大作王，作王了之后三十三年在这个以色列国作王，他就大概是作王四十年的时间。这个时候他说住在自己的宫中，大卫这个时候有自己的王宫，他可以很舒服的住在王宫里，他管理整个以色列国。但是他在他心里他有个想什么想法呢，他有个愿望是要建造天主的殿。你看第一节他说，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白香木的宫中，住的约柜翻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可以照你的心意去行，天主必保佑你。在这里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十七章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建造天主的殿，他是有个想法，他说我的生活特别舒服啊，我是在住在天主的殿中啊，但是我要建造一个天主的殿，为什么？我要这个荣耀天主。这是这个拿单是大卫的一位先知，他就告诉这位先知说，我要建造天主的殿，我要建造天主的殿。但是呢这个拿单说你可以做吧，然后这个晚上天主就对这个拿单说话了，说我知道你是大卫的先知，但是呢我不要大卫建造这个圣殿，我要叫他做什么？我要叫他，我叫他的儿子建造圣殿。最后这个拿单先知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又把这个信息又告诉了大卫。我们看这个最后大卫就按照天主的方法，他没有违背天主，他就开始说啊，我不是建造圣殿的，我最后他又开始这个准备这个预备材料，然后开始建造圣殿。我们说这个大卫做王的这个过程完全是天主赐给他的，并不是说他自己非得要这个做这个王，是天主就保护他，包括他给扫罗打仗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下，我们稍微了解他的背景。撒母耳下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九节到应该到十一节，大卫住在宝帐，名那宝帐叫大卫的城。大卫又从米罗以利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主万有的天主保护他。我们看到这是天主保护他，他这个和扫罗打仗，和这个非利士人打仗，每一次都得胜。扫罗王推罗王西兰差遣使者带领木匠和筑墙的石匠并白香木到大卫那里，为大卫建了宫殿。我们看大卫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宫殿。然后这个十二节，大卫就知道主稳稳的立他做以色列王， 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国兴旺。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大卫他也是天主就赐给他作王的机会，对吧？天主也给他这也保护他，也这个保护不要周围的仇敌杀害他，所以他这个现在他做以色列的国王，他这个做以色列国王的时候，他这个有自己的王宫，但是呢。他说我自己有自己的漂亮的王宫，我要开始建造天主的圣殿。但是呢，你看历代上二十二章，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看历代上十七章的时候，这个大卫要心里想的愿望要建造天主的殿，后来这个天主使用拿单告诉他，你不要建造天主的殿，我要叫你的儿子建造圣殿。你看看一下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大卫说，这是天主的殿，这是以色列人献活分祭的祭台。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异邦人，从其中挑选石匠凿石头，要建造天主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扇的钉和钩条用，又预备许多铜，多得不可平量，又预备许多的白香木，多得不可胜数，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为大卫运了许多的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所罗门还幼弱，要建的主殿必须高大庄严，使名传扬在万国中，我当为他预备材料，因为大卫在去世之间预备下许多的材料。我们看大卫怎么样，大卫他有这个思想，他说我要建造天主的殿，天主借着拿单告诉他，你不要建造这个殿，你要做什么，你要这个准备，你要帮助你儿子以后作为这天主的殿。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说大卫这个心意特别好。接着我们看大卫的预备，大卫就开始，天主不让他做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这个殿是必须庄严，必须高大庄严的，我要叫我儿子做。我们说大卫就开始预备这个材料，开始预备所有的这个很多很多铁啊、铜啊，然后这个木料啊，这些材料开始准备做这些事情。我们说大卫开始预备天主的殿。我们说大卫就开始，你看第六节，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吩咐他为主以色列的天主建殿，对所罗门说，我儿，我心里想要为主我天主的名建殿，只是主对我说，我杀了许多人，打了许多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殿，因为你在我面前杀了许多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天主为什么不让他建殿呢？因为当时大卫是经常打仗啊，杀了很多人呢。天主说你这个不能做，你要他说第九节说，你必生一个儿子，他必喜爱太平，我必使他享太平，不用他四围的仇敌扰乱他，他名叫所罗门，他活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平康康泰。所以这是大卫告诉这个所罗门说，我这个要建造圣殿，天主不让我建殿，他就不让建殿。我们发现这个大卫就鼓励他儿子起来服侍，开始这个建这个圣殿。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你说这个在这里词语我们能看到有一些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向这个大卫学习。你说为什么呢？大卫他不是个完美的人，但是呢在天主的眼中，他说他合天主心意的人。他为什么合天主的心意呢？我们看第六节开始，我们知道这个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他就预备这些东西。第六节开始告诉他儿子，吩咐他儿子为主以色列的天主建殿。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吩咐和鼓励。我们说这个大卫吩咐谁？吩咐自己的孩子开始做天主的事情。做这个圣殿，我们知道圣殿是为了荣耀主、赞美主，对吧？这是很有意思的。你说今天我们不建造圣殿，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在这个天主在旧约的当中看到什么，特别看重这个开始摩西的时代看重的帐幕，对吧？特别看重他的帐幕，为什么以色列国他可以在这个帐幕里开始敬拜天主，开始献祭荣耀天主？在这个大卫时代，开始看 天主的这个启示大卫开始建造圣殿，我们知道大卫没有做，他开始准备，最后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我们看这个列王时代的时候，天主特别看重这个圣殿，对吧？天主特别对这个圣殿特别看重，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国他们可以在圣殿里敬拜主、荣耀主、赞美主，读天主的律法，这是这样的。你说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进那个殿里的那个讲道，讲完道了之后，也看重这个圣殿。最后，安息日他们都进圣殿讲道。后来圣殿被拆毁，耶稣基督也说什么？说这个，他们是以色列犹太人说什么？这个圣殿我是46年才盖起来的。但是呢，耶稣说我3日之后又盖起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指他的身体说的，对吧？耶稣说我要死了埋葬了，3天又从死里复活了，这个3天从死里复活了。你说这个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学到我们怎么应用这段圣经。应用这段圣经，大卫就告诉他的儿子，吩咐他为天主的圣殿为这个吩咐他儿子说，你起来这个服侍啊，可以做天主的事情啊。这我以前要想做，我没有做。结果最后他就告诉他的孩子，他孩子有的人说这所罗门这时候大概是20岁，但是不知道，我这圣经也没说他多大年龄，但是比较小的。所以这个他就吩咐他的孩子，以后你起来要服侍，对，你以后你起来要做天主的事情。我觉得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你说大卫吩咐他的儿子了，就开始建的准备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基督徒也应该吩咐自己的孩子服侍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这最重要缺少的什么呢？现在这个中国人其实不看重这些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孩子的吩咐不是这荣耀天主，不是赞美天主。中国人吩咐自己的孩子，这么多挣钱，多买房，好买豪车，到时候我做一个养老。这一半中国人都是这种思想。你说这是很多基督徒都是这种思想。你说你有的时候我这个回老家，他们说你可以给他们讲道啊，你在外边也讲道，你在老家的时候也给他们讲道啊。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讲。你说为什么呢？我讲的道他们不同意，他们觉得我这个讲的道就是不合他们的心意。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很多传道人，他们的孩子在外地，他们不参加聚会啊，他们可以挣很多钱呢、啊。他们给我见面，他们说这些话，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是有问题的，不像这个大卫和天主的心意。他就吩咐他孩子，从小的时候他就说你开始建造天主的殿，因为这个殿要做什么？他说要高大庄严，是传名扬。名传扬在万国中，我当为他预备材料。大卫说我愿意，就希望这个圣殿能够传扬天主的名。其实基督徒也应该说这个，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服侍主，去一个好的教会啊，做天主让他做的事情，我应该吩咐他这样做。其实这样的人真不多了。我估计你要是回老家的时候，你问问一些这个，他说他们是自称是口上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吩咐并不一定是像大卫这样的吩咐。他如果像大卫这样的吩咐，中国的教会不会这么差。中国的教会不会这个没有传教士啊，没有这个不做天主的事情啊，没有好的圣经啊，只有一本圣经，别人都不可以看，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不看重天主的话语，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在心灵当中自己没有说，哎，我要荣耀天主，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荣耀天主。自己在心里是追求这个世俗，所以这个等这个下一代的孩子们，他们有些他们不了解圣经。在我们这有一个传道人是比较有名的，他们的聚会，我说实在话的，他们家的聚会，在他们的家里的聚会，我说实在比咱们的人多多了。100人上这个70-80人50-60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你发现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完全离开天主，他们做还做不该做的事情。你的提圣经创世纪他都找不到在什么地方， 你说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注意这一点，他没有这样的吩咐说，以后我这个既然荣耀天主，我要做好的好的传道人，我要把我的我要有这样的吩咐。这大卫是这样的，他愿意建造圣殿，天主说你不能做，我要准备了之后怎么告诉他儿子你起来做。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基督徒来学习，这个值得值得我们去看重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思，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做。我们知道所罗门虽然非常伟大，做盖非常雄伟的圣殿，但是我们说也是受他的爸爸的影响。如果不是他受他爸爸的影响，他不会做的。你看这第九节，你必生一个儿子，他必喜爱太平，我必使他享太平，不用他四围的仇敌扰乱他。他名叫所罗门，他活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平康康泰。他可以为我的名建殿，他为我的子，我为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天主告诉这个大卫说，你的儿子要永远做王。我们知道在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他的，从他的后代要永远做王，是以后有一个耶稣基督救主拯救者，是我们永远的王，以后也有这个意思。他说，我儿，现在愿主保佑你，使你亨通，当按照主旨你说的话为主你的天主建殿，赐愿主赐你聪明智慧，使你治理以色列，遵行主你天主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主诫摩西吩咐的条例法度，你便亨通，当强壮你的心智，不要惧怕。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小的时候他也非常惧怕。你说为什么呢？这个责任不是一般的责任。你想在以色列国从来没有人见到这个圣殿，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就这不知道这个模图样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他惧怕吗？他特别惧怕。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你要强壮你的心智，我觉得他就是鼓励他的儿子，首先你要强制你的心智，你有这个心的去做，不要惧怕。我觉得强制这个心智是非常重要的。心是圣经在箴言4:23说，当操守心比操守一切更甚，心是生命的根源。他就告诉他儿子，你的心首先你要的强壮，如果你的心不强壮，你不能做天主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的心，对吧？我们的心不行了，我们的做天主的事情，我们外表也不行了。这是所以圣经在箴言说这个当操守心比操守一切更甚，心是生命的根源。我觉得是心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心不强壮了，心不健康了，别的事情也不行了。约书亚记说，约书亚记加勒说，他就是85岁了，还像年轻人一样，对吧？后来这个他说他的力量像这个40岁的力量是一样的。我觉得还是他的心，有这个大生长的有这样的心，所以他是非常强壮的。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如果一个人心怎么样，他的力量就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心是有问题的，我们别的外表是改变不了的。我觉得也需要我们注意的。他是教导他儿子说，你要强壮你的心智，你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心不对了，你跟随天主，你会有问题的。他说你不要惧怕。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不要惧怕，说明当时所罗门他是年幼，他很多事情他不懂，他肯定惧怕。我估计他爸爸跟他说的时候，这时候大卫已经年老了，已经这个不行了，已经这个告诉他儿子做的时候，所罗门肯定说，哎呀，我没见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圣殿是怎么样，我能做吗？他是鼓励他儿子说，你别怕，天主会保佑你，天主会看重你所做的。我觉得基督徒有的时候服侍主也是有惧怕的心，包括这个谁，包括这个耶稣的门徒也是同样的。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个在4:4的时候，他们和耶稣一块坐船的时候起了大风浪。起了风浪的时候怎么样呢？船要开始，他们靠自己说没关系，我们用那个可以把水拿出去。然后这个最后不行了，风浪太大了，然后他们特别特别惧怕，最后叫醒耶稣基督。耶稣说什么？ 住了吧，静了吧，怎么样，那个风浪都停了，所以天主就保护了。你说天主耶稣的门徒惧怕之后，天主就用这些话鼓励他们，对吧，说你别怕，我会保护你。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最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是保罗，在圣经中他也是同样的，他是特别惧怕去一个城市去讲道的时候，他惧怕吗？他特别惧怕。但是呢后来天主告诉他说，保罗你别怕，不要惧怕，你只管传道，不要闭口，我要保护你，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我有很多的民。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说的，说保罗你别怕，如果保罗不怕了，我们说我们没有人可以逼保罗，对吧，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非常软弱，我们需要天主的话语，对吧。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也说，保罗你不要惧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并且天主将与你同船的人都赐予你。我们说保罗去说这个天主告诉他，你要站在王的面前传福音，这个能力真是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站到王面前传福音，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这个大卫也鼓励他儿子说，你别惧怕，你该强壮你的心，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天主会保护你的。我们知道这个在帖摩太后书第一章，因为天主赐我们不是惧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天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我们说这个我们服侍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能力，我们说这个非常软弱，我们这需要天主的能力，对吧。我们接着往下在历代上二十二章十七节，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诸牧伯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主你们的天主保佑你们，使你们四位都平安，一竟将这地的居民交付我手，这地就归附主和主的民。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主你们的天主，也当行起建造主你们天主的圣殿，将主的约柜和供奉天主的圣器器皿都搬进为主名建造的殿里。所以在这里大卫就是吩咐着儿子了之后，怎么样，后来开始吩咐以色列的主牧伯帮助他儿子所罗门，又是鼓励他的牧伯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开始上台的时候怎么样，他开始做天主的事情，做王的时候，其实都是大卫留下的那些老臣们帮助他，后来慢慢的他就把那个老臣们换掉一个新的人。我们也知道在这里他就大卫有这样的吩咐说，这个要叫那老臣们怎么样，他说以色列的主牧伯帮助他儿子建造圣殿。我们知道这个最后所罗门这个圣殿是建造非常非常的成功。我们说这最重要是我们说这个有受到大卫的影响，对吧，大卫开始鼓励他，开始帮助他，开始预备这些东西，最后大卫这个所罗门开始建造这个雄伟的圣殿，开始荣耀主赞美主。我们说这个在使徒行传看到大卫是合主心意的一个人，我们看到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卫是合主心意的人，他是合主的心意的。什么原因呢？他的心理思想的是好的，对吧，他的愿望也是非常合天主的心意，天主希望有一个圣殿来荣耀主赞美主。接着我们看到大卫，天主不让他建造圣殿，但是不让他建造的时候，大卫说好，我不让我建造，我做什么，我开始预备这些东西，预备这些铜铁，开始木料，开始准备做这天主让他做的事情。还有呢，看到什么呢？第三，我们看到大卫就吩咐鼓励，吩咐他的孩子，然后这个鼓励他的孩子，鼓励这些以色列国的这个首领们开始准备建造这圣殿。这些我们知道都是大卫的心，天主真的看得到了，对吧？我们说天主他是知道我们的思想，知道我们一切的。所以说我们说天主是合主心意的一个人，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效法这个大卫所做的，他是这为了荣耀天主，他是有这个建造圣殿的对这个圣殿有这个压力，说我要建造这个圣殿。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思，我在教会里，我应该帮助教会，我应该传福音，我应该这个预备所有的，预备人要这个信靠耶稣基督，给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吩咐我们的孩子说，你应该去教会， 你应该这个去一个好的教会学学习圣经，因为要荣耀天主，要荣耀荣耀天主的名，给更多的人要叫人认识耶稣基督。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道理。我们说这个，你合乎主的心意吗？你是天天吩咐你的孩子以后去教会吗？你要吩咐你的孩子学圣经吗？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是不合天主的心意。天主属合天主心意的人，为了天主的事情服侍，对吧？这是我们看到这些原则。